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主题呢，要回到我们的关怀辅导哈，因为我们当中很多人在服侍的，那常常会有这个需要有关怀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对肢体的关怀哈，那情况上面需要关怀，被关怀。那关怀的时候呢，也同时会加上辅导。那只要谈到辅导，就是跟我们的说话、跟我们的陪伴有关系哈。我们曾经有关怀辅导的基石，就是第一期的。那如果说今天，对不起哈，我没有办法跟你们一一的打招呼再认识哈。如果有新的我们的这个成员进来的话，请你找到管道可以回去慢慢听，因为那个很多，你就慢慢的从前面听，因为那是一个我们的基本的基础。其实不管我们做什么服饰，或者是我们怎么样的一个学习，基本上都是一个成长，那就长成基督的身量，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哈。那谈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时候呢，它其实在我们这个第二期的这样的一个进阶里面，我们基本上就用这一章来概括。好，当然不是只有查经讲这一章了哈，但是基本上在这一章里面，我们会从里面去牵扯到人的问题会有哪个层面，那我们怎么样来帮助他们？今天呢，我们就要做第一次的一个最，也是我们第二期最基本的哈，我们的关怀辅导有最基本的是第一期叫做关怀辅导基石，基本的概念，从圣经出来的概念，为什么我们要做这种关怀还要加上辅导，哈，我们都已经给了一个很基础的东西。那当然不是说我们听了，我们学了，我们就一定就可以根基打得很好了，哈，一定是经过我们每一个人再去实际的去做的时候，那可能会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再回来这个根基的时候，那我们会发现，其实回到根基，你总是可以找到问题，哈。今天我们的第一课叫做连于元首，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的15节哈，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句话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的一个金句。好，你往从上面下来，到往下面往下看的话，这一句是我们的金句，连于元首。他前面的话告诉我们说，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这一句话不是只有对我们在关怀的对象的一个真理，也是对我们这一位要关怀别人、要辅导别人的这样的一个肢体呢，这样的同工呢，也是对我们的一个真理。我常常说哈，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去带动生命，所以当你希望对方有什么样的长进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应该是经历这种长进，而且是成了这个长进的真理的见证人。这样的话，你就会得心应手。好，我可以这样说哈。或许有人说，辅导是属于某一些有才能的人，或者是有恩赐的人，或者有一些有比较有技巧的人哈。恩赐当然，恩赐在辅导方面是用得上的。可是，如果你去看辅导的恩赐的时候，你会发现各种恩赐。我们就讲恩赐好了哈。圣灵所按己意赐给教会的肢体的恩赐呢，各种恩赐的人都可以在这个辅导里面有他的这个恩赐本身着力的地方。好，但是当他进入这个辅导的时候，他会比较着重他恩赐的长处。比如说，你们有没有人记得我们的辅导基石的很重要的经节？我今天在这个里面又重提了哈。到底我们辅导要做什么？关怀辅导要做什么？谈到关怀再加上辅导的时候，我们有三个很重要的。我说像一个立体的一个好像三角锥一样，这三面要面面俱到，不是只有一个。有没有谁记得，当我们说我们在做关怀中的辅导的时候，我们有三个 同时进行的任务，不是只有一面，三面一起。有没有谁记得《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我们这次的大纲里面也有提到。有谁愿意？
五章十四节。
好的，好，请帮我们念。
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劝勉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
对对，好，谢谢，非常好哈。好，如果你学习这个，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关怀辅导的时候，请我们常常把这个三角锥哈，把它想形容这个三角锥哈，它是同时成为辅导的完成任务的三面。如果我是一个查验的这个恩赐，就是我看得很清楚，然后我会知道什么是正的，什么是歪的哈。我如果查验的恩赐很强，因为恩赐本身是按着圣灵按着己意给我们的，而且呢没有一个人，就是所有的恩赐他不用别人，他一定有需要别人的服事，也有他别人也需要对他服事的地方。查验恩赐很强的人呢，一看就看到你的问题在哪里的话，他有可能会加重在这个规劝这个方面，因为他看到问题嘛。好，那其他的那个劝勉呢、扶助呢，不是他的长处。但是不管我们的恩赐的长处在哪里，你都需要，我们都需要成长。我可以跟你见证，我自己就是这样成长出来的。好，如果我没有在这个关怀中有去做辅导的服事，我们不要以为辅导是某些人在做的。我们四周围，你碰到有一个人需要你扶持的，难道你说哦，因为我不是那个辅导的人，所以我不用去扶持。灰心的人啊，软弱的人，那个只要你碰到这种层面，那么他们为什么会灰心，为什么会软弱，一定有他们需要扶正的地方。所以这三面是要面面俱到的，但是偏偏这个恩赐里面呢，我们会有长，会有短。啊，那当你在服侍的时候，你自己也可以成长，连于元首，然后我们可以成长。如何成长呢？有一句话，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要针对这个用爱心说诚实话。当然，我们今天会强调这个连于元首了哈。但是呢，我们这个当中呢，就三句话，一句话是用爱心说诚实话，然后就讲到成长长进，然后就连于元首。好，这三个层面呢，我们也要去一起学习哈。那等于说呢，用爱心说诚实话，一个是里面的我们的心的问题。记得我一开始谈到的哈，我们这个要去帮助人的，要去服侍人的，跟那个被服侍的人，其实我们是一起在成长的。就像父母亲跟儿女一样，不管儿女多大年纪，父母亲都在成长。从父母辈到了祖父母辈的时候，我们还是在成长，所以能够继续的成长，表示我们的生命是活的，是有长度、有宽度的，应该是高兴才对，要感恩哈。好，那么我们的心的部分，或者说我们要帮助对方心理的部分，他的心理就是表示谈到心，就是跟神的这个灵里面这个生命的关系哈。然后还关系到我们如何用有了爱心之后呢，我们能够说出那个话，可以造就对方。所以基本上呢，关怀辅导就是我的心放在对方的身上，想去服侍对方，然后我的说话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你会看到箴言常常谈到说话是良药，我们常说喜乐是良药，那你如何让对方喜乐，我们还是要借着说话。好，那说话的时候呢，狭义的说就是你的声音，你的内容， 广义的说，说话其实包括你的动机，你要说出来的话的语气，还有我们的这个表情啊，我们看不见的这个啊，默默在传递的这个啊语言。孩子们很会察言观色，他们听到你的话，看到你的表情，听到你声音的这个轻重，其实他们吸收进去最大的是什么？最重的是什么？你们认为是什么？是说话的内容呢？
是感受。
感受从哪里来？
语气。
从语气。
语气。
对。对。还有我们的表情。是不是？好，对了，语气跟表情。好，所以语气、表情还有我们讲话的内容，我们为什么常常会说你有没有听到我讲的话？因为人有情感、有意志、有理性，它是同时在运作的哈。我一定要这样分呐哈，其实不能这样分哈，人就是全人哈啊。一个人就是表示说我们有神的形象，然后我们会有反映神的形象的面面都有哈。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辅导一定要有三面，一面归正、规劝哈，告诉他怎么做才会比较好，才会更好，或者是不会这么不好哈。那还有就是要勉励，还有要扶持，这个是要面面俱到啊。但是我说过，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特性、我们的个性、我们的特性、我们的背景还有我们的恩赐一下子就可以面面俱到，但是我们可以从这里面成长。我可以告诉你，我这里面所有的可以说70%吧是成长出来的啊。在这个方面的三面哈，帮其实成长我自己的哈，当然你们可能比我强哈，我不知道哈。好，那反正每一个人都需要成长哈。好，那么现在一开始哈，今天呢，我们要从我们自己，我们先辅导我们自己好不好？好，我们要来看雅各书第一章，大家翻开这个你的圣经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一开始告诉我们人的生活生命里面会碰到两个很大的风浪，两种冲击。第一个冲击是在第二节，落在百般的试炼。试炼基本上是我们的生命里面的一种历练，好，我们里面，而且我们都知道试炼是，我想基本教义我们都知道了哈。是从神容许的。然后下面还有一个试探呢，他讲得很清楚，不是神要试探人。当然神如果没有容许的话，我们也不会遇见或者掉进到试探里面。所以我们的祷告说，求你叫我不要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一个是要造就我们的生命，要让我们生命更丰盛的，一个是恶者，他是要破坏我们，他是要让我们离开神。然后他让我们的生命呢就变成被辖制或负重恶啊。那在里面有一句话，我请你们先看第16节，前面他讲了一大段哈。雅各他讲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记得圣经只要讲到弟兄就包括姐妹，所以我要这样讲哈，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看错了。一个要帮助人、要扶持人、要规劝、要劝勉、要扶助人的一个有这样的心的一个扶持者的话，首先我们要看对。那到底要看对什么呢？他前面谈到两个嘛，试炼跟试探。我想这个我们就不用再重复了。下面这一句是我放在你们的那个大纲上面谈到的哈。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一个看到别人落在试炼里面，或者是碰到从环境来、从外来的这个试探 当中的时候，以至于产生了他跟真道已经岔开了，已经离开真道的时候啊，或者是快要离开真道的时候，快要灰心，快要怎么样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的父亲，我们天上的父亲的美意从来没有改变过。就像每天即使下雨，太阳还是在那里，我们都知道。就是往下面第十八节说啊，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当我们认识我们天上有一位父亲的时候，那么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信得过我的天父的心意是赐平安的心意，而且各样美善的恩赐，当我们去帮助对方，我们当然很希望他能够好起来，能够得到帮助，能够再次的见状见证神，对不对？好，都是从上头来的。所以只要你对于我们的天父的信心站立得稳，你也就可以对对方的难处，不管他碰到什么事情，不管他多么的低落，一定，如果我们的父神不动，那么他一定就可以被扶持。那么基本上有一个出发点，有一个起点，就是需要他的真道把我们生出来。等于说你会面对一种人，就是他已经是基督徒，他已经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但是他会不会落入试炼里面呢？会不会灰心呢？会。希伯来书十二章也告诉我们，有没有，你们如果灰心要思想耶稣他的怎么样怎么样，好，从信心的创始到成终，如果神的儿子都这样走过来，我们也一样，已经他走过了，我们一样可以走过去，他用真道生了我们。所以对于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你的帮助的那个点不是我们就哦，我们没有办法去扶持他，去帮助他或规劝他，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你的起点一定要先落实到他认识这一位赐我们美善的天父。好，我再回到我刚才强调，我今天要强调在我们这个要帮助人的人，要辅导人的人，你必须先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信念，这样的信心，这样的信仰，而且是这样的经验，这样的经历，可以见证神的美善。不是一下子，但是你要有一个目标，说主啊，我今天看到对方的需要，我愿意去帮助他，那么我会发现我也有无助的地方，那我也要总是一个成为一个榜样，我如何从我的无助里面，然后来见证我的天父，我的父神是一位不变而且是美善的这个美善的一个源头。这一点啊，有没有问题？当我们有一个情况下面让我们想说，神，那你真的爱我吗？就是已经在怀疑这一点了。为什么别人是这样，我是这样，所以也是在怀疑神了。到个地步呢，有时候我们会对神生气。我不是说我们这种情况是就罪大罪不赦，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会落入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这一位去看到对方，不管是在试炼中或者在试探里面已经负了他的从恶者负了重恶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不变的，就是只要回到我们的天父的面前，他的爱，他的美善从来没有改变，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爱我也爱对方，不管他的境况怎么样。那就是为什么耶稣他可以跟税吏一起吃饭，他可以让一个被七个鬼附着的这个抹大拉玛利亚那么的感恩。因为他知道即使是魔鬼的破坏杀害，他知道我有一位天父，他是众光之父，而且他呢从来不会改变，他在世上完全是靠着 天父，对不对？我们也是按照天父，他说父做的我也做，不过因为这样也惹来他很大的麻烦就是了。好，所以当他从雅各从第一节讲到第十五节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转折点，亲爱的弟兄们姐妹们，不要看错了，我们自己的眼光要看得对，等于说就是那个真实。当我们说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那个诚实的原味，它的原来的内涵叫做真理，真实真理绝对不变的，不是我们讲的说哦，我讲的是实话，不是那种实话。因为我们讲的实话，英文有两个字，一个是 truth， 一个是 fact， 啊，实际发生的事情，一个是真理。那么真理呢，是只有神他才能说我是耶稣说我是真理，对不对？那只有从他讲的才算真理，那我们要进入真理。但是当我们说我看到事实，这个事实可以好几个角度来看，好几个层面来看，所以各个人所形容的事实呢，会有自己的主观，会有自己的这个背景，所以他会有还有他自己的特质，他自己的个性哈。有人很趋向同情心很强，有人就很注重理性的这种判断哈。那有的人呢就事论事，就非常实际的就要解决问题哈。这不同的一个特性呢，就会带来对那个事实本身的一种，我们讲新闻报道好了哈，我们就讲新闻报道，你去看那些新闻报道，你能够说哪一个台或哪一个人报的一定全部都是 truth， 都是一点都没有歪曲的。然后他报出来之后带给人的影响也会不一样啊。所以当我们说用爱心说诚实话，那个诚实话不是我们认为我是对的，这个是实话，那就是我可以说的，那就是为什么他说里面你要有爱心，那个爱心也不是我们的感情的问题，也不是我们的里面的恩慈哈，他那个爱心是当然有恩慈的哈，那个爱心是在基督里我们被已经在成长的，而且从神那里我们领受了他的爱，他那个神圣的爱之后，我们被圣化，被圣化就是我们好像开始在成圣成义这样的当中呢，我们的爱就会越来越纯，越来越没有私心，越来越没有私意。刚才我讲的说这个我们有自己的主观，我们有自己的个性，所以我们很容易会传达出一种所谓的我讲的是实话，可是呢有时候会有这种所谓的私心跟私意，自己的意念。如果你从上面看下来的话，你会看到当我们在帮助这些落入试炼或者是遇到试探掉进试探里面的人的时候，试炼怎么来的，试探怎么来的，我们在第一期的时候有谈到这个苦难，当然它都可能会带来苦难，那么苦难的源头我们都讲过了，我们就不在这里不再讲那个教义问题了。那我们现在讲的是什么呢？是当我们看到在试探中或在试炼中的人他的需要，那这雅各告诉我们他需要什么。首先呢我们需要智慧，他需要智慧，我帮助他人我也需要智慧啊。第二个第六节需要信心，不是对我们自己的自信，因为他讲到说凭着信心求，我们的信心对着那一位众光之父，那一位美善的源头，那一位不变我们的天父，向他祈求的时候，求助求连续求智慧的时候，我们不能疑惑。所以我们需要智慧，而且呢缺少智慧神不会斥责你，你说哎呀我要帮助人我要扶持人，我真的是全缺少智慧，这里已经告诉我们了，你可以求啊，神不会斥责，不会嫌弃我们智慧不够，我们总是需要更多 每一次的情况，每一个人都需要新的智慧，而且是支取不完的从神来的智慧。我再强调一次，我去年有一个很大的对自己的一个提醒。以前我们看约伯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几个角度。第一个角度就是，哎呀，他好惨，对不对啊？惨到一个地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不能再惨了啊！甚至有人会跟人家说，哎呀，你还没有约伯那么惨啊。还有第二个角度，就是他的朋友用心良苦那么远来，结果呢，到后来呢，他们的谈论，他们在讲话这个谈论当中呢，让神就不喜悦了，是不是？他说把他们谈到神谈错了啊。约伯有没有问题？约伯有没有问题？我最近的焦点放在约伯的问题。以前我们会着重点在，你看这个跟我们的经历有关系啊。苦难是一个着重点。那些朋友的，有人说，哎呀，真是冤枉啊，我把他朋友讲的话画的好多哦，从那三十几章当中哈，就是从前面中间三十几章都是好像感觉句句都是那个真理哈，结果神却一句话说他们讲的不对啊。那现在呢，或许我们的着重点在约伯最后，哇，他得到双倍的福分，儿女七个新的，七个在天上双倍，财产也是家产也是双倍，朋友可能也是双倍哈。但是我今年特别看到神对约伯的讲评，他讲评是跟魔鬼谈的时候，他介绍约伯是很，他是很喜悦的哈，他是可以说是让我们觉得说他是几乎是100分的哈，但我们又不是用几分来打分数了哈。但是呢，我突然间对于神在面对约伯的时候的讲到他三个问题，我特别的自己有一种警醒。奇怪，为什么以前我没有特别谈想到这一点？我有在想约伯的问题在哪里哈，但是呢，没有那么的深刻。可是今年可能我的声量也在涨，一直在涨，涨到我可以看到约伯的问题，可能也可以看到我自己的问题。如果你从38章以后去看的话，神很清楚的让约伯自己承认自己。第一个，我这个去年我常常讲，不管哪一个聚会我都讲，为什么？因为那是我的成长的着重点。所以我分享我的着重点，就是心里面心意也是说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这一点。第一个，有谁听过来告诉我，复习一下，谁记得？
我记得
啊，
我记得，我可以讲吗？
好，讲。
无知自义强辩，
对，好辩，强辩，好辩，好辩就变成强辩。好，
哦，对，
无知自义，你去看后面是不是这样子，他是不是认识到自己，所以他终于服下来了。这么对跟神的关系这么的亲密，这么被神啊褒奖的，拿到可以拿到桌面来跟撒旦夸口的约伯，他还是有他要成长要被主工作的地方。我们都一样，我们都一样。所以我们去帮助人的人，自己也一样在长成基督的身量，对方也要长成基督的身量。好，所以我们需要智慧，我们需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对神的信心，而且这个信心是拿来求。彼得说我们要自卑，自己要越来越谦卑，越看到我的无知，看到我的好辩啊，看到我的自义，然后呢谦卑下来，我真的是需要神的帮助，求连续求帮助啊。所以我彼得第五章那里提到说我们要自卑啊，然后把我们的一切卸给神，因为他顾虑我们。然后后面就谈到，因为有魔鬼撒旦，所以这里也谈到试探，对不对啊？好，所以呢前面就告诉我们，然后在这里会产生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是真理里面的变化。有些人让你看他的现在情况很卑微，好像哎呀真是哈、哦、有点像约伯这样觉得很惨哈。但是呢在主的面前他要开始被升高，有没有？他说谦卑的人他要把他升高，好、哦、要喜乐。 那第二个情况是，本来这个感觉很富足的人，哎呀，我什么都很好，那怎么一下会出那么大的篓子？怎么一下会变得那么惨的时候？就像约伯，我想他是这样的哈，什么都很好，他是在那个城门口，给人家做这个，给人家做这协谈辅导的这样的一个长辈，一个人家敬重的哈，他自己介绍，他自己是这样介绍的哈，结果那么一下子变得那么惨。使得他的朋友们一直在想说，你一定哪里有问题，是你的问题。如果有这样的人的情况让他降杯的话，对方很痛苦，那我们帮助他的人，我们知道真理里面有一个面，就是如果今天神让他破碎，容许他破碎，容许他有些东西要舍下的话，那么也该喜乐。所以我们的同情，我们可以同理，但是我们的同情不要看错了。我今天当然因为就我们的这个关怀辅导的角度来讲，不要看错，我要把它这个不要看错，它的原来意思说不要被骗了，不要把你的眼光定你的评判错了啊。所以你在帮助的对象，有的是你会发现他好像本来很卑微，然后你慢慢看到他神借的这个机会要把他升高，然后也有人是本来很富足，可是神这就要让他降低啊，这个都应该要喜乐。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位众光之父，他是不变的，他的心意是美善的心意。好，那往下面我们需要跟神求智慧，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智慧不够，好，我们要不是只有一次哦，不是说我学好了这一套东西我就毕业了，不是这样哈，我们现在在学的是真理哈，那些那一套东西呢，你讲的所谓的哪一派的或哪一怎么样的呢，那个另当别论了，以后我们再做一点点的彼此的一个交流哈，那我们现在谈的是从真理，因为我们是从真理，从基督的肢体里面，从教会里面要来做这种关怀辅导的服事，不是要拿来做我们的职业。我讲过了哈，关怀辅导呢，我们不是在讲专业的啊，这种就是我们算钟点费啦，然后我们是用这个做，不是这样子的哈。那这个纯粹是在基督的家庭里面的一种服事，它是必要的，因为耶稣有一个名字叫做英文叫 counselor， 就是我们讲测试，也就是辅导者。圣灵也是一个保惠师，也是一个辅导者。好，那如果我们的神的形象里面有辅导，那我们当然也可以从里面长成这个比较成熟度的这个帮助辅导的这样的一个恩赐啊。那么往下面就给很实际了，好，你要讲实际的话啊，那讲这些都是理论的，就好像说哦，都是一个飘在我的知识里面哈，那落实的话落实在哪里呢？在下面往下面看哈，雅各书第一章那个第十九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住他所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往下面那一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怎么样？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个也是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在讲的，讲到我们怎么说话。那你说话要说的有爱的里面的一个爱心，然后表达出来的在真理里面说的话，要表达真理的话，我们一定会有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包括我们能不能快快的听，我们能不能慢慢的说，而且里面会包括我们的情绪，这个情绪的运作，情绪的情绪你不可能让它停下来，你不能说哦，我跟你谈话的时候我根本不用感情，因为呢这不是我的事情，二来我不能跟你同一个感情，这样的话我就不能帮助你，我们不可能啊，不管是跟我们让我们帮助人或我们帮助人，我们都一定会弄到我们的感情，那感情里面会有什么？会有一种激动也好， 或者是他感情就好像一个流水在流哈，他会有比较流的比较急的时候，然后也可以放得很安静的时候哈。如果你在帮助对方你没有热情的话，我想那就是一个职业性的，但是我们不是职业性的，我们一定会有情感的投入，但是里面告诉我们说慢慢的动怒。这一点呢层面很广也很深，因为在第四章的最后一节说，你们要心存恩慈彼此饶恕，像基督饶恕我们一样。你知道我们的情感里面，我们的这个情感里面就包括我们会不会有很喜乐啦，有时候会有很激动啦，会生气啦，这个都因为第四章都谈到生气，对不对？那如果我们里面有一种病被盗的病，就是记恨，我不能放掉欠我债的这样的一个人也好，当然都是对人了哈，我忘不了，不要讲忘不了，忘不了没关系，就放不下，过不去，总是在记载这样的心，没有像基督饶恕我们一样。当基督饶恕我们的时候，圣经说他把我们所有我们得罪他的，我们跟他为仇的，我们那些很污秽肮脏的，他把我们全部丢到深海处，等于说捞不起来了，不会再去捞起来。我们身为一个要用辅导关怀别人辅导别人的时候，你常常一定会碰到一个对方的一个根基问题，就是他需要做一个最基本的行出来，最基本的道就是饶恕。那你如何帮助对方可以真正的饶恕，你自己本身就要有饶恕的这样的一个行出来这个道啊。所以我们在帮助对方我们有这个热情的时候，如何能够心平气和，最主要有一个很健康的状态，就是我们里面没有任何不饶恕，没有记任何的账，才不会看错了，或者是感觉错了，或者是说错了。所以当我讲这些说，不是针对说我们如何把它辅导做得很好，而是说我们如何让神来动工，让我们这个愿意去关怀人去辅导人的这样的一个肢体，这样的基督徒能够让神做工洁净医治到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很健康，让我们可以见证神是一个喜乐感恩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好，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们随时都可以提出来你的回应或者是你的问题好不好。接下来我们要把所有今天我在前面这一段连于严守这一段的经节我们要念过之后，然后我已经念过了哈，只有第二个没念啊。我先把那个诗篇十九篇十四节念一下好吗？诗篇十九篇十四节，哪一位帮我念一下？
我来念吧。
好的。
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
好，记得哈。第一课的概念，我的说出来的话跟我的意念是连在一起的。神不是只有在听我们讲的话多么的准确，你的话多么的有道理，而是我们那个心里面的意念，还有我们的爱心，就像我们的爱心，这是保罗讲的。好，这是我的绪论很重要的那个真理的这个源头，是我们有神的圣洁的爱，还有圣洁的爱做工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里面。好，现在我们要从这几个经节往下面看，里面的爱心几个经节来看，我有哪一些部分，我身为一个要关怀人要辅导人的这样的一个，我有这样的意愿这样的热忱的时候， 那我有哪一方面我需要成长？我们现在我给你们是七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啊，那或许你们会找出八九，大家集思广益哈。那七的话是完全数，我至少找七个哈。那我们等一下从金节来看到这七个，或者是七个以上的这几个部分，从真理来，我有哪一个应该要长成基督的身量的？好，我们这里有几个经节要念哈，那你来帮我们念吧，好不好？
主耶稣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辅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
现在他帮我们念了三个经节哈，对不对？两个经节哈，好的，好好。我希望你啊，
可以
今天就等一下，不是只有听我讲哈，而是回去之后把这些经节，这是我们针对我们的关怀辅导啊。那针对这些经节呢，我们把那个里面我们去默想，然后把它求圣灵帮助我们。好，然后往下面的话我们还有几个经节，我们请另外一位来念好不好？诗篇141篇。
耶和华，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诗篇141篇三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五节，我口要说智慧。
好，你继续念好了，继续。好，
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我心想要想通达的道理。诗篇四十九篇三节，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哥罗西书四章六节。
好的，好，我们就这几个经节我们来学习，说分享，说我在从这个经节里面，我身为一个要因为刚才我们提到我们的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这是要配合在一起的，好，里面到外面，那我们需要在哪方面我们要成长，我们要渴慕神的真道，让我们可以饱足，可以成长。好，然后小红你来讲啊。
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我觉得在这方面需要成长。有的我觉得我常常说的话都是真实的。但是呢就是爱心不够，就是好像直接就指出别人的那个缺点，让就是被听的人也受不了。但是我觉得就是神说的这个用爱心的话，就是让自己的语言能够柔和。就是心里跟别人说话的时候要带着和气，就这些方面我要成长。
OK， 好，你现在讲的这个部分呢，是刚才我的序言哈，而且我要再强调一次哈，我希望你们听得懂我的意思，我再强调看能不能小红看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哈。当我说我讲的是实话的时候，我刚才在讲的不是在讲我们想的是实话，而是讲出真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知道了。
哈哈，我的意思不是说有时候我有爱心然后我没有讲实话，有时候我有讲实话可是我没有爱心，不是在讲这个。我的意思是说
真理，
我们里面如果有神圣的爱，我们是领受神的爱，而且圣洁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做工的话，我们出来的话语也一定是真理的话语。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你现在讲的是一个人的特性，比如说我比较容易规劝人，所以我就讲说这个事情是这样啊。但是我的恩赐了哈， 我比较不会用一个柔和的言语，还是说我比较没有办法去用一个宽容包容的心来理解他的情况，我比较没有办法同理。我在讲不是恩赐的问题，我在讲是不管你什么恩赐，这是一个真理，里面的爱心里面有什么善出来，就话是善的，那个出来的话的果效跟他的成全呢，是在照我们能说话的主的能力里面，真理的作用里面，不是我们的里面。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说连于元首，我们今天当我们去服侍的时候，我们好像让人家啊，怎么讲，碰到耶稣了，就像那个12年的妇人，他抓一下耶稣，你懂我的意思吗？他或许没有机会，也没有，也不太能够认识到耶稣，有听说，但是我们借着，我们就好像把他拉到耶稣的面前一样。那这一种，神不是需要我们帮他说话，神不是需要我们去做什么工作来成全他的这个旨意。神是爱我们，要造就我们，然后也借着我们愿意去服侍别人的时候，这个就是教会里面的肢体的意思，一个身体缺一不可。一方面让我们看到没有你不行，不管你是小指头或大指头，或者是头脑或者眼，没有你不行，没有一个可以被厌弃的。因为这是神所造的一个非常全备的精致的一个身体，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大家彼此在扶持的时候，当你在扶持对方的时候，当你在规劝对方，你本身也在被造就，你也在成长，这是我的意思。不是说我是一个施舍的人，我是一个给予的人，我是一个医生，不是这样，而是我是一个愿意在这个规劝勉励扶持上，我这个时候神容许我，或者是他会，我们讲到使命好不好啊，就是他呼唤我，呼召我来做这种服侍。然后在服侍的当中，当我们把心脏养好了，那其他事就造就了。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觉得小红这样的题让我更知道怎么样跟你们解释，你们懂我的意思吗？请问，
懂、哦、
是的。我的理解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是您的意思，我这样体会，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您刚才提到，就是恩赐不同，有的时候我们讲话可能比较急，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是不是我，或者我的那个理解力比较差，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在那方面提醒。实际上您讲的意思是说，当我们连于元首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出来那个耶稣的能力。因为就是比如说他一个天生比较急的人，跟一个天生讲话比较柔和的人，他可能就是他有的是他天生的东西。比如说我也很羡慕那些讲话慢慢的，就是很能够，好像很能够有理解，很 understanding 的人，但是我好像我也努力，但是也达不到那种效果。有的时候等于说我的注意力不是说我怎么变成那样一个人，怎么像那个人讲话柔和，那个人能够倾听，而是说我要时时刻刻的连于元首基督，跟耶稣相连，就是说神啊，我不懂，我也很急，你帮助我。是我们那个能力不是出于我们自己那个天然的，就是那个恩赐或者能力，而是当我们跟神连接的时候，神的那个圣灵的大能，就是在我们的不完全，在我们觉得我们做的不够好，也觉得我们觉得就出来了。我觉得是不是这样？因为我自己也有这个问题，我觉得有时候好像还没听完呢，就急着就讲出来，然后呢太急，总是在想表达自己，那我也对自己这点其实是挺上气的。然后看别人就是柔声细语的，好像很能听，我也很羡慕。但是好像我做着我那个就是原来的那个天性或者个性就出来，那我只能是就是说向神求，就是帮助我有这种智慧，是不是？我这样讲，我不知道是不是您讲的这个意思啊？
我说师母，我能接上刘磊的话说吗？
啊，当然，请讲。
刘磊，我今天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开启，就是说爱心说诚实话，不是说这个事情是什么事实就把它说出来，而是要用神的话，用真理说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我今天学习到的东西，而是说这件事情的真理。
说出来哈，也可以说，我就跟他讲一篇道，是这个意思吗？你的意思，我现在只搞清楚你们有没有了解我的。
哦、不是师母，不是，就是我突然想起来，就是你在我有问题去找你的时候哈，就是你并不是、这个事实，你这个事情应该怎么解决，而是说这个事情神是怎么说的，你要按照神的要求去做。我觉得是这样，给他讲一篇道啊、就是你我们作为辅导者，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然后从生活的语言表达出来，不是跟他讲一篇道。
好，你们在讲的这些角度哈，都是在帮助我让它更清晰、更深入哈。那刚才对的，小红，我想你现在又跟刚才你表达的又有更深入的那个了哈。好，我刚才当有人在讲到这个连眼手的时候，我有一个例子这样讲好不好？好，比如说你看到有一个人在跑步，啊，他跑的啊很利落哈，就是也很看起来就是很正常。那你绝对不会想说他的脑筋有问题，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运动跟我们的脑筋的这个就他的健康度有关系。那如果你看到一个人走起路来，他开始有这种拖或者是慢或者是走不直的话，你就发现说他的脑部，我们就想到哦，他有所谓的脑神经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刚才讲到连于元首，所以基本上是这个头在做总指挥，这个头在做主。这样你们大家，我不现在不是只有说他们两位哈，大家有没有清楚我的意思？有没有问？有没有你的不认同或怎么样？有没有？还是我越讲你们越听不懂我的意思？
听得懂。
听得懂哈 ，OK， 好，感谢主哈，求圣灵帮助我们哈。好，那小红，你要讲的已经讲了吗？你刚才说你要先讲，你要讲的是我本来在说我们有哪一些点，我们要从刚才念的经节哈。好，小红，我要对不起哈，我要归正你哈，可以吗？
可以。
好，我说从我们念的经节。找出几个点，你有听到了吗？
听到了，听到了。
但是你是从我前面讲的那个序言讲的，没有错，不是错。但是你要听到我在跟你要什么。你可能前面我讲的那个部分，你已经很有感受了，你已经很想表白了，好。然后呢，后面我再讲这个。七点，至少七点，这七点之后，你就已经在心里就在想要讲你前面那个，你有感受，你听进去了，
嗯，
好，那现在呢，用这个做一个例子，啊，我没有指责的意思哦，哈，我现在就用这个做一个例子，哈，很多时候我们在听人家讲话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种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已经有在里面在忙的这个想法。很急着要把它表达出来，那就是为什么雅各说我们要快快的听，听得很仔细，听到深处去，但是要慢慢的说。那是什么问题？那是我们的心里面要能够安静，能够柔和啊，甚至能够谦卑，这个都是了。因为你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应该是第二节，谦卑柔和的那个忍耐的心哈，他说如果我们已经蒙了神的恩典，就要跟我们所接受的道要相称，好，那个相称称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里面的心要怎么样的心哈，但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好，那小红你还有要讲的吗？关于
没有
你。
没有。
好，等于说我们要从刚才我给你们的经节里面至少提出七点。好，哪一位先讲？
我有一个感受，就是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就是能够蒙神的悦纳。就是我们在平时好像就喜欢讨别人的喜欢，或者是按照我觉得可能主要是要求神能够在按照神的意念神去说话。
嗯哼，嗯哼 ，OK， 好。所以你从刚才我一开始到现在，你对于那个前面那个序言里面的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悦纳，在神的面前，我们是要表，就是我们要对神叫，是不是啊？在这里你有那个好，我了解。那现在好不好？我们好的，好，你要再解释吗？
对，我觉得可能我们常常就是。不能够就是止住自己的怒气或者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说，所以我们常犯这种各种就是不愿意去听别人说什么，或者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表达的时候就容易没有爱心。
嗯，
就你按照自己的意思判断出来的，我觉得实情或者实话，其实真实的东西并不见得是我的眼中看到的这个东西。
OK， 好，好，那可不可以请你移到下面刚才我们念的那些经节？我知道你们现在对于第一个部分哈，你们留在那里可能对那个深很深刻啊。刚才小红就说要爱心说诚实话，那你提到第二个经节的心里的意念，我们要把它定焦点在神。容不容许神喜不喜悦？那我现在是讲到下面我们刚才念的，好几个经节，从那里面来很落实的来成长。你了解我的意思？
那我们就是
了解我的意思。我们现在已经移到里面的爱心，有什么服侍者的心要被建造？有哪一些点我们需要被建造？你刚才讲那个是一个大前提。小红的大前提下面来到比较细节性的。
智慧的言语。因为我就是这个智慧的言语还有那个通达的道理。就是在这一点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带着和气。因为刚好今天我发脾气了。
一点一点来，不要太急哈。好。你早一点讲一点你最深刻的好不好？是智慧的言语或者是通达，要想通达的道理或者是和气，你早一点你讲一点。
和气
好 OK， 好，和气是一个讲话的
状态，
他的状态 OK， 好，他的状态好。那么这里呢不是只有说我跟对方讲的时候我要特别温柔，不是这样，而是平常就有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讲好不好？所以好，我们把这个当作就是记下一个是已经平常就有这种和气的状态。好，它会带来什么结果呢？会带来当你有和气的这样的一个说话的状态的时候，很直接，很就可知道该怎么回答个人。当我们心里面很柔和很安静的时候，我们能够心思就很能够很集中，很清楚的知道该怎么样很适当的回答个人。这是一个说出来的果效。那前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常常带着和气，那你可以跟我解释什么叫做不带着和气吗？
就是那种就是好像就是自己的意思特别的重，就感觉到好像觉得别人不理解自己，就是那种有带着怒气，反的方面就是带着怒气或者带着急躁。
OK， 呀，我们里面已经不平静了，我们有好像看到很急着，或者是可能有时候也指责了或定罪了，是不是？其实哈，我们的辅导哈，从哪里练习最好，你知道吗？从家里练习最好。
嗯，
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配偶，哈，好的，好，谢谢，好，好，我们请其他的人也分享啊。
哦，师母，我再说一点哦。
啊哈。
啊，还有就是那个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辅助疲乏的人。首先就是。我的舌头不是我的，我是就是被神教育过的，就按照神的心意说话的这个舌头，用这种角度去辅助那些疲乏的人，而不是说用我的心思意念、我的经验去服侍别人。
嗯哼，嗯哼，等于说我们需要被神建造一个受教的心，对不对？
是是，
我愿意学习。我愿意被神来纠正哈、啊，然后更成长的这样的，是的，受教，嗯哼，那个受教的心有一个柔和的一个成长，嗯，我们在讲是成长了，我们都已经多少有一些了，我们从零岁长到这个年纪了，经历那么多人生的经历之后呢，已经在我们的经验中、时光当中呢，其实我们学了很多了。但是现在呢，要把焦点放在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圣灵，然后真理里面，我们就集中在这里。不管我们年纪多大，你们当中很多人认识妈咪，她到最后在家里面，不再方便出去的时候，她常跟我讲一句话：我一定还有什么没有学完，一定还有什么没有学完。等到她到最后跟我说：“哎呀，我要回去了，不要再帮我做什么时候”，我就晓得说她大概学完了。好，
师母，
请讲。
刚刚那个分享到那个哥罗西书，就是最后一点，就是现在这个，他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
嗯，
所以我刚跟正心讲的那句话，应该不是带着和气吧？
呀，不是。然后我就很快的，我觉得。我觉得你也知道我的心哈，我们是很亲的哈，然后我就用你做一个例子呀，因为今天晚上我们谈到说话嘛呀，你觉得呢？你认为还是说你说我们讲话就是这样子啊？
我如果要强辩的话，我可以说我讲话就是这个样，但是我也看对象，那我跟他夫妻相处就是有进步，但是还是不够。但是呢，刚刚我就一直看着这一节，然后再加上之前有个姐妹在分享，然后我就在想说，其实我那个时候并没有，就是没有对他不满，但是可是那句话就是我刚刚那句话是怎么说？我说你不是很会用这个 Teams， 你为什么都不懂？
都很会弄吗？因为他跟你讲的，然后你可能也反正你我也不懂，你跟他讲的也没有还没有成果嘛？你不是很会用吗？
对，我就是这样讲的，对。然后我这个口气就是有点就是我觉得如果真的要诚实面对的话，应该这个应该不是和气的这个说这个口气跟语调。
我认同，特别是他又是你的丈夫，你的头。虽然说你们有你们自己说话的模式了哈，但是问题他回答一句话，你有听到吗？
哦，有啊，他讲给你听的。
他讲什么？你告诉大家
啊。他好像说，诶，他这是怎么说的？他好像是说，好像是这个对他来讲是啊，
他说你本来就是这样讲话，但是他的气不是说哦没关系，因为他讲话我不会怎么样，他是说他就是这样讲话。你听到那个语气了吗？我听到那个语气了。
有啊。
是呀。所以像这样我们可以很敞开的 很诚实在神面前学习，如果我们愿意敬畏神，敬畏他的话的话，其实说话哈，在我们的方方面面各个，只要我们有这种所谓跟人的关系的话，每一天的说话都是很，就是一个我如果要讲的一个利器啦，一个很有果效的一个神给我们的能力。而且我们要，我一开始没有跟大家，还没有跟他提，下次可能会提哈。雅各书第三章说，如果记得吗，我们在成全的时候我们提到神呼召亚伯拉罕很清楚，你要做完全人，不是叫亚伯拉罕，所有他的儿女他都有这样的期待，我们要做完全人，完全就是完全不用再解释了，他眼中的完全。所以呢，雅各书第三章说，一个人如果在说话上没有过失，他就是一个完全人。所以这个说话会成为我们的一个结果，一个果子出来。记得我不是讲我们多会说话，要说话说得多好听，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而这个话本身是一个果子，是一个果效在那里。那我很感谢神，也只有神的儿女好像如许愿意这样在大家面前，好像马上就好像照到一个镜子，好像就讲到自己。好，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福分，我们愿意我们也可以成长。嗯哼，你还有要跟我们表达什么吗，如许？
没有，但是求圣灵的带领吧，因为我觉得
Amen。
我不晓得是这个，是因为我们结婚结太久了，还是我现在到了这个年龄的关系，还是怎么样？反正我现在对他很没有耐心，我对别人都比较有耐心，可是我对着他，我就不晓得是因为，我们结婚27年了吧，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久，就是。太久了，所以就跟就是觉得好像不需要，就比较随便，然后有的时候也是就是觉得好像很了解对方或者是知道什么，所以就是这个和气的这个言语就有的时候其实不是故意要冲的，但是就是还是会很旁人听起来可能会冲，我自己不觉得。
我们跟亲人越亲我们越真实了，我没有说哦，我们跟亲人也要这样子要好像很刻意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当你讲到对你们结婚那么久了哈，那这个跟真理讲的就不一样了。刚才雅各书讲怎么样，当我们有落入试炼的时候，他就会历练我们的耐心忍耐到可以成功，那个成功就是成全，就是完成了，完全了哈。所以是表示你们的结婚的历程，你的试炼不够吗？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可能就是有点就是那个中文怎么讲不知道，就是英文就是有点就因为太久了，然后呢虽然说早期有努力过，有用心在经营，但是现在可能就是又跑回到那种有点像 cruising 那种 autopilot 的那种，所以就有些东西就不太会去维持，
很放肆的了，很放松的讲。
对。
就好像已经好像大家都是老夫老妻了，你们不老了，他们不老啊呀。好，不管怎么样了，如果你跟圣经的那个对照起来，你觉得有差距的话，那我们最好就是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愿意有一个受教的心啊。我不是说你的讲话要整个速度要怎么样，或者不是这样子，你还是你原来那个人，可是你讲出来的话的语气，好，其实我们讲话表达出来的哈，对我们的里面的内心的心意了。 你这样讲的话，你是把他的原因归成说，好像因为我们太久了，我们都很熟了，所以我们就不介意了啊。有夫妻自己的讲话模式我知道，但是如果今天你看到说这一句话提醒到你，那我不是说我讲的说你这样子讲怎么样，你不用管我讲怎么样啊，你是要面对主，不是面对我。或许你也可以跟你的弟兄两个人谈一下，你问他，我想最就是你希望我我需要改吗？还是说我这样会伤害你吗？有对你有不尊重吗？那如果对方跟你表达，那你为了主的话的缘故，为了爱你的弟兄，你愿意让圣灵帮助你的话，那我认为那是一个很美很有福气的事情。其他人有没有什么意见对于如许在表白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孩子讲话也是这样，用一种怎么讲呢，用一种激将性的啊。其实刚才如许的心里面我知道他在急着要帮我，所以他就想说我现在靠你了，你帮我解决这个问题，你不是很会弄吗？怎么弄不出来？也是这样啊。我了解他的心不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意没有了，但是问题是那个口气，我就刚才就讲了他一下了，哼哼。你们有人可能不晓得我们在讲什么，因为他是我的羊，所以我就很直接，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正心说话呀？请讲，哪一位？请讲，
小霞。
好，请讲，小霞。
我可能讲的不一定能够跟刚刚那个姐妹讲的是一样的哈。但是我就在听他讲，然后听你讲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到我自己，
嗯哼，
就我跟我妈的关系，因为我毕竟没有婚姻嘛，所以我肯定讲不了那个部分，
嗯哼，
对。那我就想到我跟我妈，就我跟我妈原来就很早以前我也跟你分享过，以前我跟我妈就是属于那种不管我们多久没见面，反正最多好个两天，第三天我们肯定就是会发生矛盾和冲突的，
嗯哼。
但是这因为你想就学习也有，你看从学习到现在都已经10年11年了嘛，那这些年也一直在学习，然后也在祷告当中，所以我自己现在跟我妈的相处呢，就其实我妈应该还是那个妈吧，因为毕竟她也没有信主嘛，
是。
但是现在我跟她相处，我们俩就关系就就没有那个冲突和那种张力感了，
嗯哼，嗯哼，
对。然后我自己在回想，或者我自己在看到在观察的时候呢，我自己的体会是什么呢，就是我一直在祷告，
嗯哼，
就一方面我在为他祷告，然后更多的是为我自己祷告。然后其实其中应该有很几年以前吧，我在祷告，我一直就是觉得说我为什么每次跟就是我心里面原本我是希望跟我妈很好相处的，可是为什么每一次都会失败呢？所以我以前常常都觉得很沮丧，然后我都觉得说我怎么又失败了，就会常常就会明明带着满心的期许和期待回去跟他相处，可是最终好像那个结果都是不如我的意思，或者说不尽人意，就是总是会有失败感。然后这种过程其实几乎从开始学习然后到真正转变其实也过了好多年，
嗯哼。
然后我回想如果说真正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呢，就是因为我在不断的祷告，然后我希望我跟神说我希望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我不想再要继续重复那样的一种模式了，
嗯哼。
然后我就有记忆，就是连续好几年神都在关照我的心，就我跟我妈在那个模式里面出来的，就我改变不了我妈，但是呢我愿意在神里面被她来改变，就是我愿意被神来改变。那所以当我愿意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呢，神也很真实的来回应我。然后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要爱她或怎样我都很容易接受，直到有一年神跟我讲说你要甘心吃亏，哇，我听到神给我说这句话你要甘心吃亏的时候， 我瞬间爆炸了，我就跟神吵架、嗯、我心里面很不服气，我跟神说我都已经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作为长女，我作为长姐，我在跟我弟弟妹妹相处当中我已经吃亏了，为什么还要我甘心吃亏呢？我不愿意，就是因为那个我不愿意，所以我又吃了很多的苦。然后直到后面、嗯、神很爱我，然后圣灵的温柔那个陪伴，然后呢、嗯、又继续回到神的那个爱里面，所以我就俯下来，我就跟神说，我说主啊，我说我这就是我的本性，就是那么就是这么悖逆和这么不可爱的，那因着你爱我的缘故、嗯、我愿意顺服你的带领，就是我求你，我就是我本身是吃亏，我是不愿意的，吃亏我就是里面有委屈的，那你现在要我甘心吃亏，我没有那个甘心的那个心，但是出于你的我愿意顺服，你就把那个甘心吃亏的那个心赐给我。哎，我就这样祷告之后，我转变了之后，我就发现在那个继续回到那个环境当中去，我就觉得神给了我这个恩典，让我可以吃得了那个亏，并且甘心吃下去。所以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神就在调和，用他的爱来调和我的话语以及我的心思，然后帮助我跟我妈的相处里面越来越柔和，就不像以前一样，我们以前就是很有攻击性的，就我跟我妈也很像，她因为她的防御机制很强，我的防御机制很强，就两个人就会那种就是真的是硬碰硬的那种，就两败俱伤了。然后当我甘心吃亏以后呢，我就开始神就继续光照我。我后面看到我跟我妈的关系里面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就是因为我在神面前，神让我看到，在我的那个观念里面，其实我对我妈是有轻视的。所以我就在为着我对我妈的你心里面的那种轻看，以及因为那个轻看就会带来很多的言语或者行为上的对她的不尊重，哪怕我叫她妈，或者哪怕就是啊，我也会他需要的那种什么认可啊赞美我也给他，可是那个心里面的那种轻视带出来的那种，其实他就我妈以前常常说一句话，我虽然不聪明，但是我也不是250，就250在我们老家的意思就是属于傻子，他意思说我也不傻，他有感受。直到我有一年神刚关照我说我心里面对他有轻视，这是我以前自己可能我没有意识到的，
是，
但是我心里面或者我的心思意念里面就是对他有那个轻视，觉得他你这个不懂啊，或者你那个又不如我明白呀，你看的又不如我多怎么样的，就是会轻看他。我觉得那个轻看对我妈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所以我就很长一段时间，我接受了圣灵的提醒和光照以后，我常常都会为着我心里面对我妈的那个轻视来刚开始是认罪，后面我就求神能够常常将那个温柔那个拿去我里面对我妈的那个轻看，然后除去我里面那个骄傲。哎，我就发现当这个祷告以后，我跟我妈的那个关系就越来越顺畅，虽然她还是有那个情绪出来，但是我对她的那个接纳的那个部分会让我妈的情绪不会爆发出来。
是的，谢谢你的分享哈，这个见证哈。